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for such a wonderful opening.
谢谢.
Brothers and sisters, 215 years ago, a little boy was born to Joseph and Lucy Mack Smith
in Vermont, in a region known as 在美国东北部, 大家熟知的新英格兰地区, 有个男婴诞生在约瑟和露西麦克斯密 位于佛蒙特州的家中。约瑟和麦，路西麦克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研读圣经，前进祈祷，凭着对神的信心做人处事。他们把这个男婴命名为小约瑟斯密。百翰扬谈到斯密家庭的时候说，主看顾了约瑟斯密，他的父亲，他的祖父，还有他们的列祖列宗， 一直回溯到亚伯拉罕，并由亚伯拉罕回溯到洪水时期，由洪水时期到以诺，由以诺到亚当。他曾看顾了那个家族和家世，而该协同由其源头至那人降生为止。约瑟斯密在永恒中被预派，小约瑟深受家人喜爱。 在哥哥海伦跟哥哥海伦尤其亲近，他出生的时候海伦已经六岁了。去年十月，我到约瑟的出生地佛蒙特州夏隆镇的斯密小屋，坐在壁炉平台的旁边，我感受到海伦对约瑟的爱，想象着他怀抱的这个婴孩弟弟以及教他走路的情景。斯密家的父母经历过人生的挫折， 不得不多次举家搬迁，最后放弃了新英格兰，勇敢地决定搬到更西边的纽约州。他们一家人团结一心，度过这些挑战，又要重新在纽约州泡麦拉附近的曼彻斯特进行开垦40公顷林地的艰巨工作。 我不确定大家明不明白，斯密家庭一切要从头开始，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承担的挑战，像是整理土地、种植果园和农地、建造小木屋和其他农舍。白天去当工人，还要制作日用品，拿到镇上兜售。他们抵达纽约州西部的时候， 当地正掀起一波宗教狂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各宗教派系激辩与冲突的这段时期，约瑟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异象，也正是今日所称的第一次异象。我们很有福气，拥有我将引用的四个主要的版本。 约瑟写道，在此宗教大骚动的期间，我的脑海陷入了认真的思考和极大的不安。但虽然我感触很深，而且时常很强烈，在情况许可之下，虽然我常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我仍使我自己远离这些教派。但是各教派间的混乱和争吵 是如此严重，年少的我不谙人情世故，对于谁是谁非，不可能有任何定论。约瑟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而阅读圣经，读到圣经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 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他写道，从来没有一节经文在人心所产生的力量能比这节经文在这时候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更大。他似乎以极大的力量进入我心中的每一个感觉。 我一再思考这节经文。约瑟明白，圣经并没有解答人生问题的所有答案，而是教导世间男女如何透过祈祷，直接与神沟通，去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他补充说，于是我依照 这去求问神的决心，引入树林中做此尝试。那是1820年的初春，一个美丽明朗的早晨。之后不久，约瑟说，光柱停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约瑟，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然后救主说，约瑟，我儿，你的罪赦了，去吧，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看哪，我是荣耀的主，我为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相信我名的人因此可得到永生。约瑟补充道，所以我一镇定到能说话的时候，就求问在光中站在我上面的人物，所有的教派中哪一个是对的。他想起他们告诉我，所有教派的教义都不正确，神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教派是他的教会与国度。同时我又获得应许，说将来的某个时候必让我知道圆满的福音。约瑟也提到，我在这异象中看到许多天使。在这荣耀的异象过后，约瑟写道，我的灵魂充满着爱，连续多日我欣喜不已，主与我同在。他从圣灵出来，开始为成为神的先知做准备。约瑟也开始体验到古代先知有过的经历，也就是拒绝对立和迫害。约瑟想起他与一位活跃于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讲述自己所见所闻的时候的情景。他说，他的态度令我非常惊讶，他对我说的话不但漠不关心，还非常轻视，说那完全是属于魔鬼的，现代不会有异象和启示这种事，这种事全都跟使徒一起终止了，永远不会再有这种事了。然而不久我就发现，我说了这件事引起宗教宣讲者们对我产生极大的偏见，并且成了大迫害的原因。那迫害持续增加，而且这种情形在各教派都一样，他们全都联合起来迫害我。3年之后，诸天在1823年重新开启，构成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后期时代持续复兴的一部分。约瑟写道，有一位名叫摩罗乃的天使向他显现，说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而且有一部被存放起来的书是写在金叶片上的，其中包括了救主传给古代美洲居民的圆满的永久福音。约瑟终于获得翻译并出版了这份古代记录，也就是今日熟知的摩尔门经。哥哥海伦一直支持着他，尤其是在1813年约瑟动了一次既痛苦又可能致命的腿部手术之后，海伦对他更是照顾有加。海伦后来成了金叶片的证人。耶稣基督的教会在1830年成立的时候，他也是六名成员之一。约瑟与海伦生前一起面对暴徒及迫害，比方说在1838年到1839年间的寒冬，他们就在利伯地监狱被关了5个月，受尽了最恶劣的折磨。在1839年4月，约瑟写信给 他的妻子艾玛描述了利伯蒂监狱的情况，信中这样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关入孤单、幽暗、肮脏的监狱中，被囚禁在围墙、铁窗和嘎吱作响的铁门后面，由卫兵日夜看守着，到现在已大约有5个月又6天了。我们终究会离开这个地方，不管未来情况如何，我们都会很高兴，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差的地方了。待过密苏里州克雷郡的利伯蒂之后，是不会再想回来的。我们受够了，不想一直待下去。海伦面对迫害时，对主的应许展现了信心，包括只要他选择逃脱敌人之手，必能成功的保证。在1835年，海伦经约瑟斯密按手得到祝福，主应许他说：你将有能力逃脱敌人之手，敌人将不眠不休地向你索命，但你都能逃脱。你若想要，你若渴望，你将有能力自愿舍命来荣耀神。1844年的6月，海伦面临了两个选择：要活着，还是要跟他心爱的弟弟约瑟肩并肩，一起为荣耀神而牺牲生命，用他的血来封印他的见证。就在他们踏上前往卡泰基的不归路，即将被一群画了脸以防被认出的武装暴民冷血谋杀的前一个星期，约瑟写道：我劝哥哥海伦带上家人，搭下一班汽船到辛辛那提去。想起海伦说：约瑟，我不能离开你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还感受到他激荡的情绪。于是约瑟与海伦一同前往卡泰基，在那里为基督的伟业和名声殉教。对于他们的殉教，正式的声明如下：约瑟斯密，主的先知和先见，靠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摩尔门经，使摩尔门经问世，并促成摩尔门经在两大洲发行，将其中包含的圆满的永久福音传到大地四方。他使这本由启示和诫命结合而成的教义和圣约一书问世，并为了人类儿女的益处，使许多充满智慧的其他文献和教训问世，聚集了数千后期圣徒，建立了一座大城，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声望和名誉。像古时候主大部分的受膏者那样，约瑟用自己的血印证了他的使命和事工。他哥哥海伦也一样，他们活着不分开，死时也不分离。约瑟与海伦殉教后，遗体被送回纳府，清洗穿衣，好让斯密家人能够见最后一面。他们的慈母这样回忆道：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打起精神，尽一切力量求神支持我、支撑我，但当我走进房间，看到被杀的儿子双双躺在面前，听到家人哭泣哀嚎，听到他们的妻子、孩子、兄弟姐妹的哭声，这一切皆超过我所能负荷的。我不知倒地，心痛地向主呼喊：我的神啊，为什么你遗弃了这个家？他在这个伤痛欲绝的时刻，想起他们说过：母亲，不要为我们哭泣，我们已经用爱 胜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确胜了这个世界。约瑟与海伦斯密就像启示录描述的忠信的圣徒一样，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欢庆第一次异象200周年的同时，应当永远记得约瑟斯密与海伦斯密，连同其他许多忠信的男女和小孩们所付出的代价，建立了教会，让你我得以享有今日的这许多祝福和启示的真理。他们的忠信永远不会被人遗忘。我常在想，约瑟、海伦和他们的家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或许他们必须从苦难中认识神，别无他法。透过这个方式，他们领会了救主在客西马尼和十字架上的意义。诚如保罗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约瑟在1844年过世以前，给圣徒写了充满活力的一封信，那是一个行动的呼召，今日依然在教会里延续着。信中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吗？前进不要后退，勇敢吧，弟兄姐妹们，向前向前，直到胜利。所以身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民，以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要在正义中向主献祭。这个周末，当我们纪念200周年的时候，要聆听圣灵的声音，想想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在正义中给主什么样的献礼。要勇敢与你所信任的人分享，最重要的是请花时间去做。我知道我们发自内心在正义中向救主献祭的时候，他会非常高兴，就像他悦纳约瑟与海伦斯密这对可敬的兄弟以及其他所有忠信圣徒所做的诚恳献祭一样。我郑重为此作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